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们夫妻身体好的秘诀，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17日。我今年72岁，曾经确诊过乳腺占位性肿瘤，其实就是癌，想尽各种办法治了近两年，扩散到全身，只要有肌肉的地方都是瘤，数不过来。我哭，女儿也哭得不行，这不完了吗？后来妹妹来了，说你和我一起练功吧，咱村某某肝上长了两个瘤，都不能手术了，修大法都好了，你也知道这个事，你就和我一起学大法吧。这样我走进了大法修炼，学法练功，修心向善，不长时间肿瘤就消失了。我是农村人，靠干一些农活，如摘草莓、摘蓝莓、拔草、种药材等体力活维持生活。干活的时候一般都是三四点钟，天还没亮从家走，每天平均赶11、12个小时。有一年高温达30多度，在地里一干就是10多个小时，衣服都被汗水浸透的，一低头汗水就顺着鼻子尖往下淌。因为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给谁干活也不糊弄，哪个老板都愿意用。干活的人当中比我岁数小的人很多，我一点不比他们干得少，他们都羡慕我有这么好的身体，我就告诉他们我是修法轮大法的。有一次我没在家，孩子给我打电话说你快回来吧，我爸爸胆囊炎犯了，疼得不行了，快打120吧。我说先别打，我马上回去，不到5分钟就到家了。进家一看，两个女儿一边一个，丈夫在中间坐着，脸蜡黄的，疼得不行了，满脸都是汗，两个女儿吓得直哭。我把耳机给她戴上，让她听师父讲法，告诉她求师父救你。她听了一会儿就睡着了，睡了2个小时，醒来后一切恢复正常，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到现在过去18年了，再没犯过。34岁那年，丈夫得了黄疸性肝炎，中国新年都住在医院里，后来又得过胆结石、胆囊炎、急性胰腺炎，每年都得住几次院。自从我修炼法轮大法后，这么多年他没进过医院，一粒药没吃过，疫情期间他也阳了。每天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没吃药，咳嗽几天就好了。丈夫现在70多岁了，好像60岁左右，脸色红润，身体健康，腰板溜直，干起活来有使不完的劲儿。一次打零工栽树，一天栽200多棵，2里多地的距离得自己把树挖出来，用车把树拉到另一个地方，自己再挖坑把树栽上。一人多高的紫杉，这种树叶是尖的，挖的时候扎人，还得用绳子捆上才能挖。老板说你比小伙子都能干。不管在哪儿打工，丈夫都实实在在的干活，老板都多给钱，有活都愿找他。有人问他你身体怎么这么好？他就说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的。丈夫还告诉他们别信污蔑法轮功的那些谎言，天安门自焚是假的，共产党历来就是迫害好人。他有一个朋友得了肠癌要手术，临近手术室之前，他还在朋友耳边嘱咐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朋友手术非常成功，没用化疗，6年 体重增加了20斤，兜里揣着护身符，每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现在满面红光，好好的。前几年我每次拿很多真相资料，丈夫就帮我发，晚上走出去很远，回来告诉我说，今天往门上一粘，手往下一抹，就有金光闪。他从此以后更相信大法了，身上天天揣着护身符。他自己说，我除了吃饭睡觉，脑子里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天不知念了多少遍。丈夫现在也开始认真读转法轮了，师父的各地讲法也看，他感慨地告诉朋友，这书你也看看吧，这可不是普通人能写出来的，内涵老多了，太好了，真是身体好的秘诀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拥有世间最宝贵的大法。明慧记者沈荣采访报道，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10日。今年68岁的邱天喜，在他40岁那年幸遇大法，走入修炼。回顾这28年，天喜的心中充满感激。他说，和我差不多年纪的人已在感叹，一辈子拼命赚钱，争名求利，最后却是来时一身光，走时一身光。而我这一生并不富有，也很平凡，但我所拥有的却是很多人梦寐以求都没有的。生命如逆旅，人来一遭，能真正拥有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小时候，天喜住在台中新社乡，家里以果园为生。他有2个姐姐，5个哥哥，是家中年纪最小的孩子。虽然父母兄姐常常忙于农事，但年幼的天喜总能自发读书，早起上学，不让大人操心。国中2年级，母亲因病去世，之后天喜住进了哥哥家，和他们的孩子一同求学生活。经历10多年的求学历程，天喜顺利从彰化师范大学原彰化教育学院毕业，进入台中雾峰农工任职。第一部分，担任教学组长，压力山大。在教育界，教学组素有天下第一大组之称，尤其每年的排课工作，牵扯到每位老师的需求和利益，更成为天喜常年的噩梦。担任教学组长的他说，以前早期还没有电脑排课，是用手工在排，排不好老师还会来拍桌子，再加上常常要帮忙调代课，还有很多教学上的活动事务，头几年对我来说真的压力很大。后来患上了消化性溃疡，整个身子很消瘦，表情也都不太好看。当时能让天喜暂且逃离压力的办法，就是对气功的爱好与追求了。以前很喜欢看武侠小说，后来就想去学学气功，一方面是为了强身健体，一方面也是向往习武之人的武术境界，所以多年来一直在许多气功法门中寻寻觅觅。1996年底，天喜接到气功同好者简先生的电话，对方带着兴奋的口吻告诉他，我儿子告诉我，现在中国大陆都在练法轮功，以后咱们一起来学。不久，天喜收到对方寄来的一本书，蓝色封皮上的醒目大字法轮功映入眼帘，他迫不及待地翻阅，内心升起一股拜师求道的强烈渴望。也许是这份修炼的心愿，让他很快又接到简先生的电话。对方告诉他，我要去北京参加大陆法轮功学员的交流会，要不要一起去？还没学会练功的天喜，带着和师父相见的期盼答应了。第二部分，北京之行，明白修炼的真意。1997年2月的北京之旅，他并没有见到李洪志师父，
但这为期十天的旅程让天喜更加明白修炼的意义。他说，其实这时我才刚开始接触法轮功，以为就是练练功而已，但几天下来我才知道修炼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天喜看到每位北京学员在对待学法上极为重视，他们腰直颈正地恭敬阅读，并敞开心扉交流自己在工作上家庭中遇到矛盾屈辱时如何用真善忍的态度来面对，从而去掉自己的执着与人心。天喜回忆道，当时饭店房间挤了很多人，有一个北京学员已经被挤到角落了，但他一点也不在意，笑着说没事，我在这压压腿。虽然这是一件小事，但我却从中体会到生活中的许多事情都在修炼中。第三部分，心性改变，一切跟着改变。回到台湾后，教学组的工作依旧繁重，但他却发现自己的心境已和过去有所不同。天喜说，以前遇到连续假期之后的早上，我常会接到老师临时请假的电话，每次接到这种电话就很头痛，觉得又来找我麻烦了。当我去找老师帮忙代课的时候，很多老师又会说我没空，给我许多软钉子碰。可就在天喜懂得修心之后，同样一通请假代课的电话已不再成为他的困扰。他说，我把怕麻烦的心放下，跟老师说，你放心，我一定帮你处理好，你要好好保重身体。当时觉得一定要帮老师把调代课的事情处理好，不然他们会很担心。之后排课时更去记下每个老师的需求，只要我力所能及，一定尽量做到。天喜发自内心地站在对方的立场为他们着想，他真诚的善意不仅改变了工作的态度与气氛，也改变虚弱的身体状况。他说，因为消化性溃疡的关系，我咖啡不敢喝，浓茶不敢尝，凤梨也不敢吃。后来有一次不经意喝了咖啡，吃了凤梨都没事，我才发现困扰多年的毛病已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第四部分，亲眼见到李洪志师父。1997年11月16日，李洪志师父来到台北三星国小对社会大众公开讲法，由于许多民众未能赶上聆听，李洪志师父同意在台中再召开一场，但因时间紧迫，很多地方已申请不到。住在台中的天喜在报告校长取得同意后，便将雾峰农工作为第二场讲法的公开场地。北京之行未能见到师父的天喜这次终于如愿了。他说，下午一点整我就看到师父准时走进礼堂，第一个印象是师父好高大，好慈祥，非常亲切，跟师父说什么他都笑着点点头。以前我也学过很多气功，有些所谓的气功师架子很大，可我们的师父完全没有架子。这场台中讲法从下午一点到晚上七点，讲法结束后还有许多人围着师父，有的要问问题，有的要握手。天喜说，当时师父已经讲法很久了，应该要休息了，可是师父非常有耐心，不厌其烦地回答，也一一与学员握手。我还注意到讲课期间师父只休息了一会儿，连水都没有喝。后来讲法结束，天喜和一些工作人员与师父一起用餐时，才明白师父传法的用心良苦。他回忆道，吃完饭结束后，师父主动跟在场的每一个人握握手，师父的手好柔软。事隔这么多年，可是当时握手的感觉和印象都还在我心中。那一年的两场讲法，许多人都知道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连忙打电话叫来许多亲朋好友。天喜的太太与哥哥也在听完讲法后走进了修炼。结语，从得法到现在已飞逝了28年，回顾这段珍贵的历程，天喜谦虚地说， 我的修炼很朴实，好像没有什么明显的奇迹，但我却见证过许许多多的奇迹。例如很多人他身体已经不行了，人家介绍来修炼，结果身体变好了。还有些是家庭不和睦，夫妻很紧张，也因为修炼相处融洽了。这样的例子非常多。法轮大法非常正派，它可以真正改变人的一生。最后，天喜想对师父表达由衷的感恩。我非常感谢师父在我生命的历程中帮我铺垫得法的机缘，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让我明白生命的来处与归途。我拥有世间最宝贵的大法，那是真正带得走的东西，所以我也会尽我所能让更多人知道法轮大法，那也是每个人来到世上的万古机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尊为我拿掉了附体，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17日。2022年大年初一，在睡梦中看见我过世一年的婆婆坐在我家床头，恶狠狠地对着我喊，把欠我的东西还给我。我被吓醒了，发现后背发沉闷痛，那是我熟悉的被附体的感觉。因为之前有过多次这样的经历，我就跟丈夫说，让他找个看事的把我身上的附体送走。这么多年习惯了，一有这种状态就找会看事的人做，做完就没事了。丈夫也习以为常，没觉得有什么不好。丈夫很快找到了人，我们就去了那个人家。那人说，这事不好办，他需要找另一个人跟他一起做法，才能给我把东西清除。我当时31岁，他又说我的命中就招这些东西，如果我不供奉佛像，就活不过36岁。虽然我当时没得法，因为有家人学大法，我也知道寺庙里的佛像不能拜，家里不能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是假的，害人的。但是我不信大法能使人修炼提高，我知道转法轮可以让人做好人，说能修成佛就觉得可笑了。一听他让我供东西很反感，我说我不供，他一看我很坚持，说不供也行，那就等正月15去他家做法事吧。我说行，就回家了。回家路上想起他的话，觉得有点邪，我萌生了去二表姐家的想法。表姐是大法弟子，不想在他这儿看了。念头一产生，身体就开始难受起来了，非常痛苦，感觉自己快死了，心脏跳的速度非常快，左太阳穴位置像被烙上一个斧子一把刀交叉的一个印记，火辣辣的疼，整个身体都被折磨得很痛苦。我意识到我遇到了一个更邪的东西，必须回家。晚上痛苦地睡不着，我寻思到网上找找佛歌吧，这个应该能镇邪。听了没用，之前家人就跟我说过，遇到危难要想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时脑袋里就显现出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脑一下就清静了，身体也不难受了，当时还觉得挺奇妙。然后脑中像放电影一样，把我30多年经历的大事全都放了一遍。我明白了，从小到大吃的那些苦是为了还我的业。想完之后我就睡着了，睡得很香。回到二表姐家，我把我经历的事情跟表姐和姥姥，也是大法弟子，说了，他们让我跟他们一起发正念。
结果身体反应更剧烈，更难受。表姐说那是邪恶的东西怕了，物极必反，快要清除它了。那一晚疼得没睡着觉。第二天，表姐说，看转法轮吧，里面有关于附体的。我翻开了书，看得很吃力，因为浑身都很难受，脑袋也不清醒，所以感觉自己也没理解师尊讲了什么。看到第19页，疼得实在受不了，我就躺下了，闭上了眼睛。这时脑中就有一个声音出现了，大概意思是，这么难受，找看事的人治好了，再回来学功不一样吗？这样多遭罪呀。我用了很弱的态度，没底气地回应了他，我不想去找他。虽然是在休息，家人说什么我都能听见。表姐说行不行，要走哪条路，还得看我自己。过了一会儿，我寻思别一直躺着了，起来接着看吧。一起来，发现我居然神奇的好了，那种痛苦的状态完全消失了。我坐起来的前一刻都不知道自己已经好了。表姐说这是师尊让我们见证了神奇，师尊救了我。我心想转法轮真是一本宝书啊，一口气看完了一遍。那几天真的感觉身体非常舒服，眼睛看东西也比从前清楚，能看到细微处，不睡觉也不困，大脑有一种清凉的感觉。就这样，我走入了大法修炼。在我最痛苦的时候，师尊救度了我，让我有机会做大法弟子。感谢师尊。
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